而来敬拜。主啊，圣经说虽洪水泛滥的时候，主你仍然坐着为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晚上的这个聚会交在恩主的手中，恳求主继续的恩待帮助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被激励被提醒。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那今天晚上我特别要用诗篇46篇这一篇的圣经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那诗篇46篇，那是一篇跟患难有关的这一篇的圣经。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困难，在这个患难的时候，我们阅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能够从其中的这个信息给我们许多的安慰，也给我们许多的这个帮助。那诗篇46篇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来写成的呢？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如果你对以色列的历史清楚的话，那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开始读圣经的话，那你会发现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那曾经遇到一次非常危险的情况。那一次我们看见正是西西家做以色列王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家叫做亚述，那亚述他带领了大军包围整个耶路撒冷。那如果你对那一段圣经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列王记下第19章34节到36节，那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件历史的事情。那当时西西家非常的害怕，他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成为他的帮助。那果然上帝垂听祷告，那一个晚上亚述的大军在一夜之间有185000人就这样死了。他的大军在一夜之间死了185000人。那这些人怎么样死的，那没有人知道。但是事实是，那一个晚上过后，那以色列的危机就解除了。一个晚上之后，那以色列的困难就恢复这一个和平了。所以当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局势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也要思想诗篇46篇。那特别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每一天你收到的信息，那都是让人家不能够安宁的。每一次你收到的信息都是使到你担心害怕恐惧的。那更重要的是，那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弟兄，那我们的家人却都在什么，都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每天有很多的人染病，那难免我们也为我们的家人感到什么，感到担心。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害怕吗？那诗人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作者在这个地方他说，他面对这个汹涌翻腾白排山倒海的巨变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说我们也不害怕。那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说我们也不害怕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那世界上的人害怕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要知道，那害怕给我们带来的焦虑，害怕给我们觉得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微小，那害怕使我们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遇到更大的什么，更大的这个困难。那曾经有一对好朋友，那这对好朋友一个叫做瘟疫，那另外一个就叫做惧怕。那有一天这对好朋友他们在交谈，他说我们来比赛吧，看我们能够杀死多少的世人。他们讲完了之后，他们就到世界上去了。当他们到世界上去的时候，果然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了。那当时瘟疫非常的骄傲，那瘟疫跟他的好朋友讲说，你看我很本事吧，我进到世界的时候可以杀死数以万计的人，这一场比赛我赢了。那但是其实瘟疫不明白，那真正赢的不是他， 那真正赢的是他的朋友惧怕，因为在这个数以万计被杀死的人当中，有一大半60%的人，他其实不是被瘟疫给杀死的，他是被什么？被惧怕给杀死的。所以可见我们看见害怕使我们窒息，乃会使我甚至有些时候有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那诗人在这个地方说，我们做上帝儿女的，我们不用害怕。那什么叫做做上帝的儿女？那意思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什么？可以不用害怕。因为诗人说，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心，那意思是什么？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问题，很大的这个灾难，所以其中有水因喷洪翻腾，就是讲到什么好像海啸的这样的情况。山虽因海涨而战斗。那诗人接下来说什么？他说我们也不害怕。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世人害怕，我刚刚说这是正常的。那基督徒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不害怕，我告诉你，这叫做超常的。那为什么基督徒能够不害怕呢？那我们不害怕并不是因为我们无知，那无知其实真的会让人不害怕的。但是为什么基督徒信耶稣的人可以不害怕？不是因为我们无知，而且基督徒我告诉你是不可能是一群无知的人。那为什么？其实基督徒懂世界上很多要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读报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真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跟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合起来看的时候，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新鲜感的。在圣经里面已经很早就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已经很早就预言就告诉我们了。所以整个我们从圣经知道这个世界上许多的局势的这个演变，局势的发展，所以我们并不是因为无知我们才什么，我们才不害怕。其实我们是什么，是很清楚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这些事情，因为圣经说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什么？会有饥荒、瘟疫、地震、海啸，那民工打民，国中打国，这一些各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不害怕不是因为我们无知，那是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很清楚这个世界上所在发生的这一些事情，我们不会感到什么，不会感到惊讶。那第二个原因，那为什么基督徒不害怕？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办法？我告诉你，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跟世界上的人都一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2003年的非典进到新加坡的时候，那我们也要什么？也要面对。当现在的这一个所谓的冠状病毒进到新加坡的时候，那同样的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要面对。那基督徒是不是我们有办法，所以我们不害怕呢？不是，我们没有办法。那圣经有没有说基督徒豁免，免去基督徒在这个瘟疫里面不会染病？圣经也从来没有什么，没有这样应许我们会免去这一场的灾难。但是为什么我们害怕？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害怕？不是因为我们有办法。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样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也是什么？也是要面对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豁免或者我们有办法。那问题来了，那凭什么我们可以不用害怕？那凭什么诗人可以说我们也不害怕？那盼望今天晚上聚会过后，听完这一堂的讲道之后，你也能够说我不害怕。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说呢？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害怕最大的原因，而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上帝与我们同在。那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是你看那一个印出来的那一段的这个圣经，我们来看一看。那其实诗篇46篇并不是很长的诗篇，就11节而已。所以如果你看诗篇46篇，你看第7节，你看第11节， 那第七节跟第十一节圣经怎么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十一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避难所。当以色列的危机解除之后，亚述的大军在一夜之间死了185,000人。当他的危机被解除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心里充满什么？充满感恩。所以他们就作诗，在作诗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一句话，他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是诗篇46篇第一节给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害怕呢？那我们不害怕，那是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什么叫做避难所？避难所有所谓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看见圣经说我们不害怕，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叫做避难所？那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意思就是说当灾难发生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往哪里跑？我告诉你，灾难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往什么？往避难所跑。那意思就是说，那今天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你不要乱跑，你到底跑哪一个方向呢？你要记得当灾难发生的时候，那你要跑向什么？跑向上帝的方向，你要跑向什么？跑向神。你不要乱跑，你不要不知道你往哪里跑。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危险来临的时候，问题来临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牢牢的记住，你一定要往什么？往上帝那个方向跑，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避难所有什么？有好像防空壕这样的一种的概念。那避难所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在上帝那个地方得到保护，得到看顾。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上帝怎么看顾保护他的子民吗？那圣经每一次形容上帝的看顾跟保护的时候，他用的例子是很生动的，很活灵活现的。那如果你看诗篇17篇第八节，那圣经形容上帝保护我们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那什么叫做眼中的瞳仁？那你眼睛那个黑色的地方，那就是眼中的瞳仁。上帝说他保护我们好像保护什么？保护我们眼睛的那个瞳仁这样。那亲爱的弟兄，你会保护你的眼睛的瞳仁吗？当然会。当你看见东西往你眼睛飞来的时候，你一定会说，你会闭上，你会闪开，你会去挡，因为你一定不可以让你的眼睛的瞳仁受伤，你不可以让你眼睛瞳仁受伤，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上帝说他保护我们好像什么？好像也保护眼中的瞳仁这样。那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的预告片，那这个电影的就是那一个超人，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叫做 Superman 啊，他的那一个预告片。那这个预告片有一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那这个预告片讲到有一个超人站住的时候，有一个人往他开枪，子弹就飞来了。往哪里飞？往超人的脸飞来，而这粒子弹就撞上了超人的眼睛，连那个子弹就歪掉了，就掉下来了。眼睛哦，他用眼睛挡子弹哦。哇，我看完了之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心里想那真的是超人。因为眼睛是很软弱的，你试试看，你都不可能用眼睛挡拳头了，但是他却用眼睛去挡什么？挡子弹。那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上告诉我们，他保护他的子民，好像我们保护我们的眼睛这样的什么？这样的小心。那除此以外呢？诗篇91篇，圣经也描述上帝保护我们，好像母鸡保护小鸡这样，无微不至的，很尽心竭力的来什么？来保护。所以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有困难的时候，那今天我们看见每一天我们都收到很多的那一个什么那一个信息，那告诉你没有个信息是好的。在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不知明天的情况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 上帝是你的避难所，你不要乱跑，你不要胡乱的窜，你要知道什么？你要知道你要往上帝那里跑去，因为他是我们的什么避难所。然后第四节到第六节说什么呢？那特别是第四节到第六节，那我们看见，特别我们看第五节，那圣经说神在其中，城必不摇动，到天一亮，神必保护这城。那圣经说到天一亮，神就保护这城。所以这个到天一亮，当时他们被困的时候，亚述的大军压境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的的确确当天亮的时候，神成为他们的什么？成为他们的帮助。当天亮的时候，亚述整个军队死了很多人，溃不成军，他们只能够撤兵，他们不能够继续成为耶路撒冷的那个威胁。所以天一亮的时候，神成为他的什么？他的保护。那什么叫做天一亮？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天一亮的意思就是有一天这个困难会过去。那这个冠状病毒什么时候会消失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它一定会消失的，什么时候不懂，但是有那么一天，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天一亮，一切我们的困难，一切我们的问题，我告诉你都有它的时间性的。所以不管多困难，不管多危急，那个东西仍然会什么？仍然会过去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记得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用害怕，因为圣经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依靠上帝过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害怕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诗人他说，因为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并不害怕。所以记得神是我们的什么避难所。当我们在危机困难的里面，我们不要胡乱窜，不要胡乱跑，跑到什么？跑向上帝的方向，那个就什么？那个就对了。那第二个，那圣经继续告诉我们，第一节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第二，为什么诗人可以说我们不用害怕呢？那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力量。那如果上帝是我们的力量，那的的确确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害怕。那上帝是我们的力量，意思就是当患难来的时候，他有在我们的身上有格外的恩典。神引导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神应许我们，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什么？我们的力量也如何。那每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告诉你，我们的所做的就是我们尽力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但是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做不到。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仰望上帝，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力量。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大将军，他将来成为他的国家的这个领袖，这个总统。那这个人就叫做拿破仑。那拿破仑在一场的战役的时候，那一场的打仗，那一场的战役非常的辛苦，他们的兵力跟敌人的兵力的悬殊几乎是用20个人打他们100个人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战役的里面，那拿破仑的将士们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只要有拿破仑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并不害怕。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拿破仑是谁？拿破仑是人。那些将领是谁？那些将领也是人。所以我们看见当人看到他们的领袖另外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尚且能够说我们不害怕，因为某某人跟我们在一起，那何况是我们呢？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不是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什么？那是那位全能的上帝。所以神是我们的力量，他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他是我们的力量，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不害怕的，这一个什么不害怕的这样的一个 原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第三，为什么诗人说我们可以不害怕呢？那因为圣经说上帝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帮助。你看第十节，第十节圣经说四十六章的第十节，四十六章 的第十节，他说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什么，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你要注意每次读圣经不要太要对这些细节有一点的这个注意。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耶和华作为上帝是我们的帮助，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随时的帮助。那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有什么不同呢？那随时的帮助的意思就是上帝全天候成为我们的什么？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可以给我们的帮助永远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感谢上帝，那上他给我们的帮助却是什么？却是随时的帮助，任何的一个时候神都可以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帮助。那当神成为我们帮助的时候，那弟兄姐妹，那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那既然神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想到什么？第一个要想到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每一次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去找有什么人可以成为我的帮助，有什么方法我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找遍了所有的关系，找遍了所有的方法，直到没有办法之后，我们才来说哎呀，我们还有一个神。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不应该是基督徒在患难里面的态度。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一定要想到什么？想到神。当你想到神之后，你很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你想到神之后，你很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救我。就好像当彼得在圣经上面所记载给我们看见的，那当彼得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他看到周围的狂风巨浪的时候，他开始害怕，他开始胆怯，他开始没有信心，结果他就往海里面沉。当他沉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圣经说彼得说，主啊，救我。我告诉你，那个是最短的祷告，他说主啊，救我。当他快沉下去的时候，那这是很重要的。彼得不是说死了死了，彼得不是说糟了糟了，彼得不是说惨了惨了，没有，他说主啊，救我。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里面，我们常每一天几乎都听到坏消息的时候，那我们能够说什么？我们要学习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救我。当我们接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开始镇定了。当你开始镇定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引导你，开始成为你的什么？开始成为你的帮助。那第十节圣经说，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什么叫做你要休息？那这句话是什么？我什么都不做吗？我坐在那个地方，我知道他是神就好，我就休息什么都不做吗？不是的。这里说你要休息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要放手，你要安静等候，你要什么？你要信靠。那为什么你在困难的时候你要放手呢？你不是应该到处去抓，能抓什么就什么吗？那为什么你要放手？为什么你要安静等候？为什么你要信靠呢？因为圣经说，因为知道我是上帝。那这是很宝贵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位上帝，你可以什么？你可以休息，你可以放手，你可以依靠上帝。那曾经有一个伟大的上帝的仆人叫做穆迪 Dale Moody、叫做穆迪。那穆迪他的一生的侍奉，他有一节的圣经他很喜欢的。那一节圣经是什么？就是诗篇50篇的第七节。 那如果你有圣经，你过去看诗篇五十篇的第七节。那如果没有，你不要担心，我读给你听。诗篇五十篇，五十篇第七节，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迪奥穆蒂穆迪这个上帝的仆人，他很喜欢这些圣经，因为神说我是神，而且什么，我是你的神，这是很重要的。这句话跟诗篇二十三篇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同样的，什么同样的意思。这神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神。那不是神说神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自己讲的，不是我们讲他是我们的神，而最重要神他自己讲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你的上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可以不用怕，因为我们知道，那这位我们的神，这位永生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上帝，他圣经说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那第十节他这里说什么，除了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以外呢，那下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那什么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跨界的上帝。什么叫做跨界的上帝？就是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因为他是神，他每一个角落他都什么，他都存在。你知道人是有界限的，人是什么，人是有界地界的限制的。那我们在一些地方可能我们可以发号施令，可能我们可以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地方之后，到了别人的地方，那你什么都不是了。但是上帝不是的，圣经说他是跨界的，什么跨界的上帝。你知道吗？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来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吗，甚至连魔鬼他都有什么，他都有地界的限制。你不要以为哇，魔鬼也是无所不在，到处都能够去，很自由的，不是。魔鬼也是有什么，有地界的限制的。那怎么知道魔鬼有地界的限制呢？那如果你研究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魔鬼有些地方是不能够去的。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跟二十节讲了两件事情，他说提到两件事情，他提到第一件事情，他提到波斯的魔君啊，第二件事情他提到希腊的魔君。那这个魔君是什么？其实就是邪灵，就是魔鬼。OK， 所以他提到波斯有魔鬼，希腊有魔鬼，他为什么会提到波斯，提到希腊的魔君？那意思很简单，因为他们就在波斯，他们就在什么，就在希腊，所以他们不能够乱跑，不能够乱走的，他们被上帝限制在那个地方，他们只能够在那个地方，所以圣经称他们为波斯的魔君，称他为希腊的魔君。因为神什么，神限制他们，他们不能够跑来跑去。但是你知道吗，上帝却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圣经说他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什么，也被尊崇。那意思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跨界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不被限制的。不管你在哪里，中国上帝在中国，你在任何世界上一个集权的国家，那上帝也在那个地方。你在任何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最没有自由的国家，上帝也在那个地方。意思就是说，那不管你在哪里，你的祷告没有一个地方上帝收不到啊。这就叫做跨国的什么，跨国的上帝。你要明白，没有一个地方上帝不能够去，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被受上帝的尊崇的。那但以理当他被抓到外邦去，一个拜偶像的国家叫做巴比伦，当他在巴比伦的时候，但以理仍然什么，这个上帝仍然是 在这个国家的上帝，他的上帝虽然但以理在巴比伦，神仍然与他同在。所以今天不管你在哪里，你今天你出国的时候，你不用把上帝带在你的身上。上帝的儿女不管到哪里去，你呼求上帝的名，你跟上帝祷告，你的上帝就在那个地方，他成为你随时的那一个信号，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知道我侍奉的教会也是有一些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多的家人，至亲至爱的人，可能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兄弟姐妹，很多都在中国生活。他们在新加坡定居，但他们有很多亲友在中国生活，担心呢，当然很担心，因为那一个疫情不知道要怎么样控制，他们的至亲至爱的朋友、亲人、家人都在那个地方。那他们能够做什么？他们知道他能够把他们什么也仰望在上帝的手里，因为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一个地方。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来看诗篇二十篇第七节。你如果你有圣经，你跟我要往前翻到诗篇二十篇的第七节。那诗篇二十篇的第七节，那圣经怎么说呢？我要读给你们听。如果你们有圣经，你们就跟我一起读，那不然的话我就读给你们听。诗篇二十篇第七节，二十篇第七节，二十篇第七节，你们有吗？有就跟我一起读，没有没关系，我读给你们听。如果有，我们就一起读来。一二三，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那圣经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那这句话，当我们今天稍微改一改。那我们圣经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啊，我们不靠这些，我们靠上帝。那今天同样的，今天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疫情，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知道，有些人靠口罩，有些人靠消毒液。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靠什么？你靠这位永生的上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让我们要明白，圣经所提到的这位上帝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使无变有的上帝。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这世界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是什么都没有的。他是那位从无变有的上帝。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他说，上帝，所以上帝是说就是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神就开始创造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就开始说话了。神每一次说就开始创造，神的大能就在整个世界的这个里面。那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这位从无变有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遇见困难、遇见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你不要靠自己，因为我们很不可靠。你不要靠你的朋友，因为我告诉你，他自身难保。你不要靠这一些所谓的外面的这些传说，什么好什么好什么好，很奇怪的，当有人讲什么是可以用什么好的时候，下一分钟那个东西就卖完了。永远有些人你慢一点你渣都没有了。那你靠这些吗？你靠这些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当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那我们靠那一位可靠的，他是谁？他就是诗篇四十六篇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位上帝。他是诗篇四十六篇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位什么？这一位神。那这一位神是什么呢？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圣经说，上帝说，我是神， 我是你的神。那问题是，你要不害怕，你的先决条件一定要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上帝是你的上帝，不然的话，你根本都没有一个信靠的对象。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好好的去思想，今天晚上我们明白我们真的是很软弱，人在病痛在细菌的面前是没有招架之力的。一个人可以现在健健康康活泼乱跳，他下一分钟可以是很软弱甚至失去生命。人是很脆弱的，人是很不可靠的。那盼望我们活着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真神，有一位活神，有一位永远的王，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活在这个地面上你不知道，那很麻烦。那第二，你要知道就是这位真神活神永远的王他是谁，他是那位爱你的上帝。那如果你活在这个地面上你不知道有一位上帝爱你，有一位真神活神永远的王爱你的话，那这是一件很可悲可惜的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只有你信靠这位上帝，拥有这位全能主的时候，你才能够在大患难的面前你可以说我们也不害怕。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闭上眼睛低头祷告的时候，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要奉主的名问你，有什么人你说主啊，今天这个时代真的很混乱，真的很危险，真的有很多的困难，我要信靠你，我要相信你，我要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主啊，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你做我的神，这样不管世界怎么改变，问题怎么改变，困难排山倒海的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诗人这样，跟许许多多上帝的儿女一样，我们可以说我们也不害怕。有这样的人吗？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如果你有，你说主啊，我要认识这位上帝，我也要过不惧怕的人生，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就可以了呀。看到了可以放下来啊，只要你不要管看到人，只不要管别人，别人跟你没有关系，你这是你跟上帝的问题。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最后一次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人你说主啊，我要信靠你，你做我的神，让我生命中没有害怕，你把手举起来就可以，我看到了放下来，上帝看到了放下。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最后一次问，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弟兄姐妹，我们站起来，我们来祷告，让我们起立，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你通过诗篇，通过你的仆人告诉我们，虽然世界充满了许许多多令人恐惧不安的消息跟声音，但是主啊，你的仆人却在圣经里面说我们也不害怕。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不害怕，那就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一个信息赐给我们。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主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今天晚上我们有弟兄们，他们在这个地方听见信息，主啊，当他们的心回应信靠你的时候，主啊，你知道他们是谁，恳求你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在各样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的对你的信靠他们越来越真实，对你的信靠他们越来越什么，越稳定。我们求主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帮助。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这里许多的弟兄们，他们远在中国的亲人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那这些人可能是我们他们年老的这个父母，
他们可能是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亲戚朋友，主啊，他们在这个一个许多的这个瘟疫的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恳求主看顾，恳求主保护，恳求主医治他们，使到他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场的灾难的里面，他们能够看见上帝的恩典在他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家庭的里面。主，我们求主你恩待他们。主，我们也继续的为这那一些染病的人来祷告。主啊，他们有些人还在医院的里面，他们有些人在这一个病危的边缘，主啊，你怜悯他们，主啊，你医治他们，直到这些人在医护人员的智慧聪明的里面，他们能够得到妥善的这个照顾，只要他们能够恢复健康，只要他们能够得到医治，求主成为他们的力量跟他们的这个帮助。主啊，我们知道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主，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过去，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若愿意，主啊，这个疫情就能够快快的离开我们。主，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紧紧的跑向这位永生的上帝。愿主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同在感动，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刻，我们依靠主，仰望主，我们使主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阿们。好，我们来唱三会的诗歌。如果你们的那个周刊封面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们来唱。好，来，一二三，
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像你仰面赐福于你，赐你平安，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于广告你，使儿女
大家请坐。
我们感谢神的厚恩，使用圣牧师传讲上帝的话语，愿神赐给他各位恩典的精神体力。那么也感谢神带领众弟兄同胞们来到我们当中有一位新朋友啊，那我叫你的名字，你听体力，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你的负责人，那么这位弟兄就是杰士峰，那么欢迎你啊。好，那么可以坐下。那么好，那么每个这位弟弟，前面这位先生啊。那每个主日一样的，每个星期日啊，我们6:15集合，6:30我们车会在登嘉宿舍那边会载你们，好不好？那如果你错过了，你就自己走路上来，好。那么把这个周刊带回去啊。那么我们招待昨天还有一些饭盒盒饭啊，今天来的弟兄同胞比较少，对不对？啊，可能当中有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够来。那么也为着他们而祷告，好，那么你们也自己为祷告，还有为着人家里的人祷告，好，那么在这段时间大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卫生清洁，明白吗？啊，大家都明白了，好不好？要把收收看带回去，好，那我们平安散会啊。
对，